劝修净土诗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第50首。百工居士亦成功，业有专门各不同，旋转化工归手内，挽回造物在胸中，从来命不由人做，只有心堪自己功，随分切如且安乐，团鸾头念佛重重。好，这一首是工匠随分念佛，这个是引工商啊，先是谈这个工，这个百工呢，就是指各种手工业的手艺人。论语就有说，百工具事以成其事，就是这些工匠们、手艺人啊，这个在作坊，这个事是在作坊里面啊，去做各种的产品，就容易成功啊，容易把那个产品做好。这个居呢，就有点安居乐业呀，定下心来去做。这个工在《说文解释》当中解释为巧识也，啊，就是很善巧的这个心灵手艺来装饰。所以一般的这个手艺活呀，都是很巧的。那这个巧思庄严的这个产品也是从规矩里面来的，所以这个工是两横是平的，中间一竖啊，代表一竖代表规矩啊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每个手艺活的产生都是要有规矩的，对这个规矩你很熟悉，熟能生巧啊，啊，就能产生好的作品。所以引申的意思，凡善其事曰工，能够善于治这个事的就叫工，啊，那这个工匠是每个朝代，包括现在日常生活的产品都来自工匠之手，啊，那现在叫工人了，啊，这个原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啊，啊，50年代到70年代能做个工人那是，很自豪的事情的，啊，但这个百工说明各种的行业。你要把它做好，术有专攻啊，你的术业专门去做，才能把它做好。这叫业有专门，各不同。你无论是做瓷器、漆器、木器、啊金器，哎，它你就这个专门攻一门，啊。那有时候那种你看那个家具啊，前两年我在北京参观一个家具厂，哦，他仿照清朝的那些家具来做，那真是做的还真的很好。那现在都有一批很高明的木工能够做出很高档的家具，他做那个家具就不是一般我们在家具啊，这个 这个市场看的一般实用性的呢，它真的是尽善尽美，做一件家具可能用若干年去打磨的，那是太高档了啊。那一件家具只做一件，那你问比如一张床啊，用翠玉和高档的木材来做，一看你都不敢做，那就是很高贵的，就有皇家的气概。那问多少钱一桩，他都不说，无价啊。那这些木工呢，北京有些木工他真的是从小培养出来的，比如那个榫卯结构，他怎么培养学徒的啊？那个小孩子学木工，那榫卯结构怎么严丝合缝啊？做的差不多呢，那怎么合格呢？把这个榫卯放在水底一丢，师傅就吸支烟，吸完烟再拿水底拿出来拆开一看，要没有进水才是合格的，进了水就在挨板子，继续练啊，这么训练出来的啊。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说，应该学门手艺，不能学那些啊派不上用场的啊，管理学呀什么什么，你学那些干嘛呢？你真的能当老板当领导吗？啊，你看中国古代的任何东西拿出来都是现在成了文物了，任何一个瓷器拿出来都是很精美的，那都是这些匠人他真的是用心在做呀。敦煌壁画我们看得富丽辉煌，要知道有的洞窟是几个画匠用了一辈子来做的，那石窟着那个石窟一般都是这些大官员大富人为了祈福，他这个养了这些画工工匠专门来做，解除他的生活上的后顾之忧，所以他一辈子就做一个石窟，那每一个线条都非常的有力量，而且不落自己的名字，这些画工都没有名字落上去，但是会比现在最有名的画家还要厉害，他的功力啊。张大千就在那个石窟临摹的三年，中年之后他的发红大变，哎，成了一代大师了，都是在这些临摹当中找到古人画工的画，那叫画工啊，他也属于工匠的范围啊，得到的灵感。那时候还有超金身啊，这个雕版印刷没有啊出现之前，金书都是要抄的去流通的，那无论是朝廷还是这些寺院，希望这部经能够流传的更多更广，哎，有这种需求就有一种职业出现了，专门来抄经的这些人。那现在讲唐代的写经呢，就是这些抄经生写出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书法艺术，但是抄经生也没有留下他的名字，他就能够把那个字写得很好，都是用毛笔抄的。那这样就是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，旋转画工归手内，挽回造物在胸中，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，从你手上出来的产品那就有精气神了，那就能够把它做到极致， 这些大自然的造化之物就从你的胸中出来。这种东西不是现在工业文明那种大机器流水线所出来的东西，那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生命力的，批量生产的都没有生命啊。那出自工匠之手的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是个性化的，它是很有艺术性的。有时候这种技艺是很难传下来的。有个成语叫拙轮老手，传统社会他的坐车嘛，那是马车或者牛车，所以坐那个车轮子，这是社会需求量很大的，那也就是一个啊需要工匠去做的，就是琢木，把那个木怎么削砍来制造那个车轮。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叫轮扁的啊，他有一天看到啊齐景公正在看书，他就说你看什么，他说我看古书，他说你看的古书不是精华，是糟粕也。那这齐景公就有点不高兴了，说我在看书，你竟然说我看糟粕，你能讲出道理则生，讲不出道理则死啊，就要把你处死。好，轮扁就从容地说了自己的，说了一段话，他说臣也啊，我这个做臣的，以我做的这个工匠的事情来观察，我着轮做这个木轮的车轮的时候，你慢了一点它不坚固，快了呢又入不去，要不徐不进啊，就不快不慢，那这个掌握的度是得之以手，应之于心。我们讲得心应手啊，得之以手，应之于心啊，那这种是长期经验的积累啊，口里用语言都传不下去的，这里面只是心有领会呀，臣服于神呐、啊。所以他这套高妙的技艺都传不到他的儿子那去，他的儿子听了也听不明白，他不仅是一个知识性的传说，这个是要得心应手啊，啊，旋转造化呀，这是长期的熟能生巧的产物。所以我这个跟朝廷住这个车轮要质量最好的嘛，本来他就早要退休了，由于传不下去了，朝廷要住这个房家的车轮还是把我找来了，现在我已经70多岁了还在做这个事，叫老拙轮啊，传不下去他就70多岁也得干呢。表明技艺高强的还有一个公案，也是战国时候的，就是拙鼻鄂，他有一个叫匠石，这个人做木工的，他运金如风，金就是斧头啊，那斧头是长把子的啊，跟他配合的是一个银人啊，银人跟就是鼻尖上放了，给他点了一块那个白飞点，那白飞点厚度薄如蝉翼，薄如蝉翼呢让这个银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如直木然直木啊，然后这个匠石就运金如风啊，就唰一下子下去，把鼻尖上的石灰粉削下来了，鼻子没有一点损伤啊。以后这个银人去世了，那个楚王听着这个事情，他很好奇，他就把这个匠石找来，哎，你可以，我们来试一试吧。那这个 将士说，我是不敢做这个事情的。这有一点知音呢、啊、那个配合的人已经去世了，他不敢做这事，这要对将士的记忆高度信任，一点都不怀疑，高度的这种心定，他才能够如直木的。如果看到他运筋如风，心里动一下都麻烦了，这个鼻子可能就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些记忆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，就有点不可思议了。现在谁敢用拿一个人斧头来砍他薄如蝉翼的那个白飞粉呢？没有这个记忆了。好，那这个工匠在传统社会的社会阶层当中也不是很高的了啊，所以这里要安分守己呀、啊、要知道从来命不由人做呀，自己的命运不是你这一世的，是业力所铸成的。只有心堪自己功，只有当下这个心可以自己去修治去把握，那当下的心怎么去，这个功就是修行的意思啊。这个一点手艺活只是养家活口的，所以随分妻奴且安乐。你有家庭，有妻子，有儿女啊，你用这个手艺来赚点钱啊，这个家底能够啊安乐的过日子。那匠人要知道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，这就是在家人团聚的当下，你不要忘记念佛。念佛的目的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念佛重重就是你要多多的念佛呀。要知道这一期铸点工匠也是很辛苦的事情呢、啊、从中要升起解脱的道心呢、啊、这就著名的就是宋代有个黄打铁的故事。打铁也属于工匠范围啊，一天不打铁这个就一天没得饭吃啊，天天要干活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抽着风箱在高温底下，在这个铁站啊，有个站子，你天天轮着那个铁锤打铁，这也是一件辛苦活呀、啊。所以他就有一天碰到出家人，就请问一个事，能不能有一个法门？我可以不妨碍我打铁的事情，也能修行。哎，这个出家人给他传授念佛法门，这个黄打铁就很有善根了，一听就很欢喜，就依教奉行。所以每天打铁的时候，一边打铁一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好，终于好消息来了，有一天口占一记，让那个邻居给他写下来，这个记子就著名的啊，叮叮当当九炼成钢，太平将近我往西方。你要一说完把铁锤一放，站着往生，在这往生里还说，我往生之后可以将这个寄送传布留步啊，广劝人念佛。说完这句话就走了。所以我们有介于这个公案呢、啊、也准备在我们中轴线那个这个三圣殿后面找一块地方，把黄打铁的一个塑像给它塑起来啊，石雕啊，打完铁看着阿弥陀佛像啊，能够把它寄送给它雕出来啊，叮叮当当我往西方啊，准备做这个雕像啊。 这个弓箭网上还有一个公案啊，明代崇祯年间，苏州有一个吴烧竹，这可能真实名字没把他的职业写进去，烧竹就是做蜡烛的。传统社会是没有电灯的，这个蜡烛就是人日常必需品了。那这个他做蜡烛做得很好，是一个居士啊，也没有成家啊，这个昼夜念佛。他由于他是信佛的又是念佛的，所以这个蜡烛买卖就是价廉物美。价廉物美，他做蜡烛不是要浇油吗？啊，拿勺子浇油做成，他每浇一勺油，一定会念几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看念着佛号浇成的那个蜡烛，啊，大受欢迎。啊，大受欢迎，他就七十来岁，啊，就他是预知时至了。本来他由于卖蜡烛啊，就存了些钱，啊，存了些钱呢，他说现在我已经，原来是为了养老用，现在我念佛成就了，这些钱我也没用了，全都布施到各大寺院去，斋僧去了。然后就是他说的那一天，要往生那一天。就是端坐合掌念佛往生，这叫吴焦竹，一个做蜡烛的工匠念着佛号走的。所以现在啊，这个各行各业各种手工业现在也是社会挺需要的啊，这个而且政府也在提倡工匠精神，确实我们需要一批把这个产品做得很精美的人，现在很有市场。随着大家生活富裕了，他可能各种用的东西就需要往精美方面发展了。你就看我们寺院原来的供养具都是很一般的，佛像也是一般化的，现在可能就要向比较庄严的供养具方面去走了啊，包括我们一些铜雕，我们现在想在大佛台住那个金床嘛，住金床我们就需要精美，但是中国大陆很多厂家他做出的样子都是比较粗糙，所以这个现在时代的这样的要求需要回归到工匠精神，有批精美的东西。说实在话，在这一点方面日本台湾比我们做得好，所以有很多的市场就被他们占据了。所以中国人，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很精美的这些手工的技艺，需要我们继承、挖掘、发扬光大。但是就是这个近百年，尤其四九年之后，很多的手工活丢失了。你就包括我们在这个念佛堂的金砖，那金砖这是就是90年代苏州一批另外这个自己啊这个恢复起来的，在现在看还是不错，但是传统社会的金砖可比这好多了啊。前年有一个居士拿了一块，搬了一块道光年间的金砖过来，哦，不比较不知道，一比较我们现在的金砖稀松的太多，他那块金砖那非常的细密，非常的重，那弹起来真的就有金属的声音，这一比 我们真的现在的相类似的产品质量下降的太多，这个产品它是需要心性的历练的啊。那比如瓷器，它瓷器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是要有几十道工序的，一道工序都不能缺少的，每道工序都要严格到家的，然后你的火候把握得非常准的，你可能才会出一个好的烧制一个好的精品。那真正的大师烧一个精品，他是出窑有瑕疵全都打掉重新来过，那是精益求精的啊！任何有瑕疵的产品全都不要。那现在就可能就没有这种精神了，现在把瓷器变成那个大白菜的这样的东西了啊！现在有些送到我们大佛去的那些那个花瓶瓷瓶一看就比较粗糙，我们都觉得放在大殿里面都不好放，现在放在角落里面去了啊，就是做得不精美啊。那个日本人做什么瓷啊，他一定要做到精美到什么程度，好像手上就都要割手一样的，那是整个的心灵都在，心灵的力量都在里面的，不是那么粗糙的。那你从开始的用料，你的泥啊坯胎，那整个过程都是做到极致的。你真的是一个好东西，卖高价人家都会要的，这叫物有所值。所以现在的市场，我想慢慢从追求最低价要回归到合理价的范围。你这个大家都追求最低价是培养不了一个优良的企业的啊。因为建大佛也有很多啊做工匠的跟我们在跟他们联系嘛啊，这现在慢慢的都有这种意识了啊。他们跟我们做大佛工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在他们劝他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能够多出一点现代的黄达铁无烧竹这样的居士啊。